到目前为止，记录李登辉事迹的书籍都是以中文进行访谈和撰写的。李登辉秘录就是第一本以日语进行访谈和撰写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很多中文访谈之中未曾揭露的史料。这本书的作者何其真情认为日语更能够完整传达李登辉真正的思维和感情。李登辉在1923年出生于台湾，当时的台湾正是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李登辉至少以台语和日语作为母语。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22岁的李登辉正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就读。何其真情表示，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譬如李登辉总统，用日语和普通话表达思想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多分李登輝さんの考えていることっていう心の中では本当に
他说对于李登辉同样以日语为母语，后来入学或者是成人之后才真正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讲，他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以日语思考，以日语传达真实的想法。普通话是讲场面的话语，他们用日语学习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理工、医学等的科目，所以思维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逻辑结构，用日语交谈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另一方面都是因为对日本的熟悉和信任，他们愿意传达出很多用普通话不见得会透露的内容。何其真情指出，当李登辉用普通话讲话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好同官方的讲法一般令人难以理解争议的地方。他认为这些都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养成的习惯，令到李登辉不习惯用普通话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国民党による白色恐怖 の白色テロの時代っていうの現在の香港。
他说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就好像目前的香港，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害怕讲了真话被捉起来甚至处死。李登辉经历了那个年代，加上普通话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那么日语和普通话来到区别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说辞，也都就是很自然。他发现李登辉讲普通话的时候是境界严肃，讲日语的时候就很放松宽裕，能够很自然地吐露心声。1949年至1992年的台湾一般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藉由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对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围。李登辉曾经用日语讲过一句名言，他是不是他的自己呢，来到表达他个人的核心思想。而这句话不只是中文世界，就连日本读者亦都颇感费解。对此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辉热爱阅读和研究，几乎都是以日文原著和日文译本为主，可以说是透过日文来到看世界。对于李登辉来说，用日语讲话是最自然最贴切他真实的想法。至少生活在日语环境中的李登辉，无论是理性逻辑结构乃至于感性的思维，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显是在脑子里面自然用日语思考，再翻译成为普通话。以李登辉的日语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为例，这些是出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无哲学，这个可以用社会和个人来解释。日本注重群体关系，认为会先有社会才有我，所以李登辉认为自己当上台湾的总统之后，属于个人的李登辉就减少了，而是成为台湾的李登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令到李登辉即使卸任，依然为了2300万台湾人奉献一生的事迹可以充分得到证明。李登辉在普遍日本人心中占有比日本历任首相更崇高的位置，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操和实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8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只要情况允许，想来到台湾去拜祭。安倍晋三自从1994年以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会见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之后，两人就持续保持交流。
李登辉総統がその存在感とか話す内容とか。
何其真情话，李登辉的言行在他们这代人看来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战后的日本已经逐渐淡忘日本精神， 李總統彷彿乘坐時空機浮現一樣，重新呈現了日本人原有的樣貌，所有日本人都被李登輝感動了，他令到他們想起了大家遺忘了很久的日本精神。李登輝曾經在接受台灣國使館的採訪的時候表示，日本教育對他精神面的幫助尤其大，正值盡忠以及青年，他自少年時開始接觸武士道，他們啟示他公義是什麼，以及獨立生活和公義的關係。李登輝曾經出版《武士道解題》這本書，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評價極高。李登輝和日本政界人士交情匪淺，除了自民黨之外，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之黨主席枝野幸男曾經說過，谈到最欣赏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国民民主党的党主席玉木宏一郎称李登辉是真正的名流青史，亚洲国家民主化的巨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称呼他为爸爸。
よくお母さんのことを母性本能とかって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母性みたいな、子供が可愛い。
何其真情话，日本人会讲母亲有柔软慈爱的母性，父亲就是拥有高尚坚毅的父性。李登辉的身材魁梧，姿态端正，举止言行得体，他坚持理想，认真负责，地位崇高就不摆架子，是一个行事贯彻信念的人。他平时谦和有礼，为了台湾的安危愿意忍耐，亦都愿意战斗，不生尽力保护台湾，保卫他的家，他令到大家觉得他是理想中的父亲的形象，也是国家最理想的家长。所以在很多日本人心里面，李登辉最理想的国家领袖之代表，现代的日本政治家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他。同样是坚持推动台湾民主，有别于很多台独派徒自海外宣传理念，或者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牺牲，李登辉选择进入体制，从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到副总统，接任总统，再当选第一届民选总统。何其真情认为，这是一条漫长的忍耐之路。李登辉一路不动声色，直到因缘驱逐，再展开自己的民主改革，这些就是戒急容忍的最佳示范。他是日本人最欣赏李登辉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辉对于继任总统陈水扁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甚满意。他表示，李登辉认为陈水扁没办法理解日本和美国的真实的意图，并且在公民投票之中过度理想化地提出制宪议题。
理想と现实、理想と现実があった場合に、それが分離しているところをどうやって。
何其真情话，李登辉深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两者不能吻合，就要在中间找到出口。他明白现阶段台湾在宪法上面仍然是中华民国，美国和日本都不赞成马上将中华民国直接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于这么困难而棘手的事，日本的想法就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脚步，迂回而行，换句话来讲是戒急容忍。相较之下，李登辉觉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得了并不错的平衡，令到他颇为满意。何其真情指出，李登辉并没有向日美提出过度要求或者挑战，只是积极谨慎地深化友好的关系。日本人看到他戒急容忍，于是保护台湾2300万人民的和平和安宁，令到台湾主权继续存在，十分之感动。而对于继任的两位总统在维系日台关系上面的初期表现，
日本を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ければ台湾そのものは生き残れないよということを陳水扁と。
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辉说他数次提醒陈水扁和蔡英文，要他们在美日台关系上面做最大的努力，但他觉得或者是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一代的台湾人在国民党的教育影响之下，对于日本似乎并没有几多的好感，所以并没有怎样来到经营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令到他觉得很遗憾。他指出，李登辉一直强调，为了令到台湾在国际现实局势之中继续存在和安定，除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邻近日本。身为国家领袖，就必须摒除对于日本的个人喜恶，要以台湾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和同样受到中共威胁的日本靠近。李登辉在卸任之后 曾經九次訪問日本。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輝在卸任後自願擔任終身的台灣頂級推銷員，配搭他一口流利的日語，為台日關係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礎。他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努力以自己有日本的人氣帶動日本對於台灣的關注。關於美台關係，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輝向他強調，雖然美國的對華政策會因為政黨和議會的關係微妙地調整，但美國國會的權力很大，值得信賴。1995年5月，美國國會以絕對懸殊的票數通過邀請李登輝以觀光身份訪美。在這次訪美期間，美台之間的高度情報線索機制更加穩固。第一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在7月29日透過視訊方式召開，多位美日台重量級議員出席，安倍晋三亦都以嘉賓形式出席致辭。
予言して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か、李登輝さんが望む姿を今作り始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何其真情話，李登輝的事前準備奏效了今日，果然朝著他的理想邁進了一大步，就好像預言成真一樣。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是歷史性的一刻，未來三方的對話和合作空間會如他所願的大幅提升。關於同中國的關係，何其真情話，其實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及1990年前後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崩潰的時候，李登輝曾經盼望中國走向民主化，但1995年李登輝訪美之後引發北京強烈反彈。當年7月中共在台灣海域劃設彈著區並發射飛彈，令到李登輝徹底認清了中共。從這份分水嶺之後，他對於台灣未來的思考方向就大為轉變。他指出，李登輝在1995年年底曾經表示，共產主義會破壞生活在他之下的人民的尊嚴，中共很快就會滅亡，所以1998年在國家統一委員會上面，李登輝明確且堅定地拒絕一國兩制的構想。在1999年7月，他宣稱中國和台灣屬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明確區別台灣和中共政權，奠定台灣民主化不會回頭的基礎。何其真情認為，從李登輝對中共的因應過程可以得知，他是一個抱持樂觀信念，能夠審慎觀察並且適時決斷，無時不刻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領袖。很多日本政治家都認為，假若沒有李登輝，就沒有現在台灣的民主化。
我覺得去年7月30号李登輝總統過世這一年來，是台灣自從以中華民國的名義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明显增加。
何其真情话，他觉得从去年7月30号李登辉总统过世这一年以来，在台湾自从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存在感明显增加，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国际社会深感中国对于国际秩序和和平稳定造成的威胁，因此民主国家目前非常重视台海问题。对于长期在最前线对抗中国霸权的台湾给予明确的支持，中共七月庆党百年对台湾的统一计划还在持续进行，但是台湾会得到这么多的援助，恐怕是中共始料未及的。他又认为李登辉实践日本精神，为了台湾的前途贡献毕生的心力，在他身后一年就开始兑现。美国和日本带头在国际会议上面带动盟友重视台海问题，将台湾议题提升为国际舞台必然讨论的重要的事项，亦都在台湾疫情告急的纷纷伸出援手，带头捐赠疫苗，更开始促进台湾和国际的战略对话以及商贸合作。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讲，都是李登辉留下的遗产。
在李登辉总统离世的这一年中，台湾不但继续正在维持安定与繁荣，更主打所愿地获得民主国家的鼎力支持。
何其真情又说，在李登辉总统逝世的一年当中，台湾不单止继续存在持续安定和繁荣，更如他所愿地获得民主国家的鼎力支持，这些应该也是他最欣慰的事。虽然何其真情给予李登辉高度的评价，这只是代表他本人以及一部分人的观点。需要指出的就是，事实上无论是在台湾本土，亦或是在 國際上面李登輝都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物。2016年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李登輝因為公開表示釣魚台屬於日本所有，被痛批為喪權辱國。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馬偉國曾經指出，自從公元1683年以來，釣魚台列罪，中國大陸稱之為釣魚島，就是台灣的屬島，屬於中華民國固有領土的部分。任何否認我國擁有釣魚台列罪主權的說法，都是喪權辱國的言行，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都不能夠接受。在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去世的當日，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在面書上面發文表示，希望李登輝的過世代表著一個台灣價值混亂時代的結束。他說，台灣在李登輝帶領之下，從民主進入黑金，從僵化的一個中國路線到務實的一國兩區，卻又從一國兩區分出特殊兩國論，台灣的政治文化最終未能夠進入穩定，責任亦都是李登輝。在很多中國大陸人眼裏面，李登輝是微日的台獨分子，必須加以痛斥。他去世的當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痛批李登輝推動台灣去中國化，並且說他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遺臭萬年。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李登輝過世的一日之後表示，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沒辦法阻擋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寧台北的報導。